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好。
方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讲一个慕道的故事啊。其实，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也常常提到慕道的故事，可是这个蛮有变化性的啊。这是几个礼拜前刊登在台湾的《教友生活周刊》里头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称叫做一记变化球，内容是这样的：再过两天就是圣召节了，慕道班的家伟就要临洗了，心中有说不出的感触。故事的作者张华婉说，回顾这一年来的种种，心里不得不承认，天主真是一个最擅长投变化球的投手。张华婉原本自以为是那个慕道班的教头，但是后来才发现自己其实只是一个会接球的小捕手。天才投手是天主，让张华婉不得不佩服的五体投地。张华婉想起慕道班成立之初，成员原本有五个人，五个人都是高二的大男生，他们因为参加了营队，开始对天主教的信仰有了兴趣，于是开始了这个道理班。只是几次下来后，发现这几个大男生兴趣缺缺。张华婉在不愿意勉强的情况下，征询他们的意愿，决定要结束慕道班。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其中有一个同学叫做唐元，他却想自愿留营。可是张华婉知道他已经是个教友，而且从小也参加过堂区的道理班。时日久了以后，唐元对于教会的道理差不多都忘得干干净净了。所以呢，在参加过营队之后，他渴望再度重新认识自己的信仰。在知道慕道班要结束的时候，藤原问华婉，他能不能够继续上慕道班。张华婉心中的确犹豫了一下，他想到时间的成本，其实有些不情愿，当然也有一些失望，因为好像该来的不来，不必听的他又想留下来。张华婉不禁要跟天主抱怨，天主你开的是什么玩笑，为什么给我出这样的难题呢？埋怨归埋怨，考虑再三之后，张华婉决定继续上课，就算是只有一个人也好，其实是有些被这个年轻人所感动的。于是就在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的情况下，开始了慕道班。他们开始上第一堂课，没想到上课前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叫做嘉伟，他是藤原的同班同学。听说有道理班， 自己主动找上门来。这样的一个变化让张华婉有些惊喜。嘉伟的父母都是外教人，先前知道他想信教，很生气地反对过。嘉伟表面上按兵不动，实际上心里没有放弃机会。终于有一天，他由学校知道有一个很好的营队，所以呢，他也报名参加了。他告诉张华婉说，在营中每天的活动都很精彩，让他一点一点的慢慢喜欢上天主这个人。有一次，张华婉在上课的时候曾经问过大家，你们当中谁感觉到天主的召叫？嘉伟说，当时他很清楚天主在召叫他，只是他自己缺乏勇气举手。就在犹豫的时候，老师走到他面前，仿佛看穿他似的，要他勇敢地答复天主的召叫，追随天主。所以他营队回来之后呢，开始在营友的陪伴下参加了圣家堂的道理班。一段时间之后，因为被父母发现，所以他只好作罢了。知道有学校里面有这个道理班，所以嘉伟就利用学校的时间来参加慕道班。他十分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把握机会尽量参加每天早上的平日弥撒。他知道天主会继续投好球给他，只要他肯好好的接住，稳稳的把他顺利的击出。在这场比赛当中，另外一个球员藤原，他也有一个蛮曲折而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呢，藤原提到他还没有领过圣体，张华婉非常的惊讶，赶紧请他跟神父联络开圣体，这才和他的家人查证，发现原来藤原根本是一个没有灵洗的忘教友。他出生在一个三代教友的家庭，从小由奶奶带他到教堂参加儿童主日学。可是呢，教堂里面包括他自己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和其他的孩子都灵洗了。他因为身体不好，经常住院，就是因为这样子而错过了灵洗这件大事。阴错阳差的，18年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教友，天主真的跟他开了一个好大的玩笑。张华婉告诉藤原说，他真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在主的洋站里面生活了18年，如今才验明正身。想想有时候天主也真够幽默的。就这样，半年多，慕道班要结束了。嘉伟选择在今年的4月29号圣召节受洗。藤原几经考量之后，希望继续听道理，直到心灵有更充分的准备，才领受天主的恩宠。为这两个小兄弟不同的选择，张华婉都给予绝对的祝福。因为天主邀请我们对生命做出抉择，无非是希望我们得到幸福，以及享受更圆满的喜乐。在这一段陪伴他们过程的当中，张华婉呢看到他们内在的转变，因着认识天主的美善和对基督徒身份的认知，使他们内在开始有了无形的变化。每次慕道班开始上课，师生三个人呢一定会一起祈祷，然后把课业、家庭、人际的种种烦恼一起交托。每一次的交托都加深了三个人对主的信赖。最令这三个人高兴的是，嘉伟的父母同意他成为基督徒， 因为他向父母亲保证，他会用行动证实灵洗的改变。张华婉听到嘉伟的谈话，不禁开心了起来，因为嘉伟打出了一记最漂亮的全垒打。天主的变化球不是那么容易接，作为捕手的华婉必须由衷的向天主说一句话：好险他没有漏接。神父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好像看到王建民在我们旁边一样，因为好像大家最近对这个棒球非常非常的热衷啊。不过我看到这个慕道班啊，的确有不少变化球出现啊。当然，其实要经营一个慕道班，的确不太容易了啊。原本有五个大男孩，可是大家都纷纷弃守了啊，然后最后剩下一个人，以为那个人是教友。就发现他居然也不是教友，而且糊涂了18年，这实在蛮有意思的。每个教堂对慕道班呢都有一定的期待啊，可是我们又知道天主对每个人的召教是不一样的，他都有不同的安排。最近好像我们要把这个慕道班的网撒向深处的时候，有一点空网收回的感觉啊。那在我们的教堂里面，我们就试过，比方说透过附近的学校啊，张贴我们慕道班的讯息，或者是在网络上散播我们慕道班的讯息。可是效果最好的居然是我们在教堂前面贴出的海报，因为大家会看那个电话，然后打电话到教堂来，他希望来慕道。那这样的情况呢，也让我们感受到，就是说其实还是大有人要慕道，只是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我知道神父您也有带过慕道班，那怎么样来经营慕道班呢？
一般来讲，但我的经验也不是怎么丰富，但是一般就是说，如果未成立慕道班的话，古时候大概就是神父或是修女自己一个人巴拉巴拉讲，然后要灵洗的人就竖着坐听，然后背完要理问答你就可以灵洗，
还要考试啊。
所以那个比较像是一个单向的一个教学过程了，但是事实上为现在来讲，可能为经营一个慕道班，他应该比较顾及到全人的部分，所以更好的话应该是有一整个慕道陪伴小组。那里面可能有些人要开始慢慢被接班训练成为讲师，那有些人可能要做联络员，那有些人可能就是纯粹陪伴啊，整理资料啊，做做小点心啊，这些东西的。那有一整个陪伴小组来共同完成这个慕道班的整个的过程，未来参与慕道的人来讲，他会比较觉得这是一个家，他有被包容被接纳的感觉，那才能够愿意进入这个团体啊。那一般来讲比较大的困难会是我怎么样去找人来，怎么样让人家渴望听道理，渴望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听道理。这会其实为我来说，我会觉得比较大的慕道的班底会是那些教友的至亲好友亲戚，这些人。那如果那个教友的生活是让人家觉得羡慕的，他的心性他的性格是让人家觉得哇，如果我能够有他这样子的一个脾气的话，那也该多好。他如果散发出一些迷人的特质，精神特质，或者是慷慨啦等等类似这样子的特质的话，那别人会因为他而渴望他能够跟他有同样的信仰，渴望成为他的这一部分精神特质的部分。所以 慕道或是传教不可能只是神父的事情啊，拉不到多少票的，那通常一定是教友的事情。那当这一部分的技术能够克服的时候，我们教友有这样子的责任感、使命感，就是我每年一定要拉一个人来听道理，就算我不会讲，我也愿意拉人来讲。这个时候慕道班的成立才是有有可能性的。那如果慕道班十几个人陪一个人，那也会有什么成果嘛？所以就是一定也是整个慕道班大概十几二十个人，每一年有十几二十个人，然后到时候慢慢中途有的羊跑掉了，有的羊跳墙了，有的羊被狼吃掉了。慢慢剩下这些人，每年就是还是会有一个固定的灵洗的数量。那如果人员的吸引这部分的问题解决了，可能要在慕道班的课程设计上面有一些下一些功夫。譬如说当然我们说是一整个 team 的团队的一个运作嘛，可能在教学上面这部分需要有一些特别的步骤。譬如说在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啊，我们现在来讲圣事，我们现在讲第几节，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圣经里头的哪一条，直接就开始讲的话，那就很让人家觉得很硬，然后想要打瞌睡。所以一开始可能会需要一些暖身的动作，要做一些引起动机的活动啊，可能譬如说最简单的唱唱歌啦，然后讲一个小故事啦，甚至变一个小魔术啦，然后这个等等各种各样的心理测验啊，小小游戏啊，作为开始。当他们的兴趣被提起来以后，他们耳朵自然就打开，心自然就打开，那时候要讲开始讲主题的时候也就比较容易接受。那这个主题跟之前引起动机的那些游戏或是歌有关联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被记住。那慕道班的整个的教育过程，它不应该只是理智上面的一个知识的浇灌而已，那更重要的是那个信仰的培育啊。所以在整个的慕道课程当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信友自己来分享他在这个领域这个课题当中他的经验、他的见证、他的磨合，他怎么样把他的信仰跟他的现实的生命做结合，这一部分的经验的传承跟讨论，对于新的慕道者来讲，他会心向往之，原来人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原来生命有这么可贵的成分，那他也愿意渴望，他也愿意在教友身上、教友的见证当中有一些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会觉得那个经验的传承是很重要的。那最后就是说，整个的信仰的过程，整个的慕道的过程应该也有那个带领这些慕道者去实现信仰的一些机会。譬如说可能带他们去一些做一些爱的服务啦，然后带他们做一些这个譬如说一些时事的探讨，然后或者是一些信仰的一些风险、一些挑战的一些投注等等的，要求这些慕道者开始在生活当中做一些信仰的实践。那譬如说甚至可以给家人写一封信，给他的仇人写一封信，怎么样去建立和好的经验等等的那些信仰的落实，变成是一个一些行动化的东西，而不单单是一些理念的东西。
神父讲完了这个慕道班呢，我都觉得神父你就开个慕道班，因为你的慕道班很丰富，
要有很多的人很多资源。
对啊，你的慕道班好丰富啊。对我们所有的教堂来讲，其实是个蛮好的建议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神父，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慕道者或者我们的教友，就像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慕道者最大的主力还是就是最主要的那群还是我们现在教友的家人或者朋友啊。那怎么样去拜访慕道者的家人呢？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像故事里面的家伟，他父母就不同意他加入这样的信仰。
那其实我自己个人的会觉得说，在台湾其实这一部慕道者遇到的这一部分的困难，并不是慕道者最大的困难。那现在爸爸妈妈小孩子生的少，对于小孩子的
要求
给他们的自由都比较大，所以一般来讲父母亲在这部分的民主程度都还是够的，当然一定会有这部分啊。那如果说一个慕道者他在信仰的领域真的开花结果了，那家人一定看得到。那在与其 用言教去禁止，不如我用身教去活给你看，我现在的生活真的比以前好，那家人自然会感受得到。
如果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回答我，你就是个基督徒，那请你用你的身教告诉别人。
受到伤。